你无法阻止波浪，但可以学会冲浪。你无法阻止情绪的波涛汹涌，但你可以在情绪的海浪之上乘风破浪。大家好，欢迎来到脑读书，我是静媛。上一节中啊，我分享了《自我关怀的力量》这本书中关于善待自己的部分，很开心啊，看到了大家在留言区的互动与分享，开始意识到爱自己、善待自己的重要性。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有没有坚持练习我在最后分享的拥抱练习呢？没关系，这只是一份提醒。我知道要将时刻关怀自己变成一种习惯，确实哈，需要花些时间，甚至是刻意的练习。所以邀请你得空的时候常来这里看看。今天啊，我将继续与你分享自我关怀中的另一个核心部分，秉持静观，也就是保持正念，将正念融入运用到自我关怀中。当我看到这个标题时啊，想起了我在带领学员练习正念时常说的一句话，照顾好自己永远是最重要的。这句话也是我刚接触正念时我的老师常说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照顾好自己已然成为了我在练习正念时的习惯，也渗透到我的生活中。好，分享这个小故事呢，是想告诉大家，修习正念的的确确好会培育爱自己、关怀自己的能力，从无意识、有意为之，再到养成爱自己的新习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正念练习获得这个能力。那么要做到关怀自己，首先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正在经受痛苦。如果你都看不见自己正经历着痛苦，又何来治愈呢？当你在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自己很胖，或者眼睛长得不好看时，你是否会及时地意识到此刻你就是在经历着这些你认为的不足之处带给你的痛苦啊？在老板把你叫到办公室啊，说你工作表现不佳，业绩不达标时，你的第一本能反应是委屈自责，还是用理解与支持帮助自己将痛苦转化为力量？面对痛苦体验时，我们的自我感往往被裹挟于情绪反应中，以致整个现实都被他们吞噬，没有剩余的空间被留出来说，哦天哪，我在这儿有点精疲力尽了，我现在很辛苦啊，或许还有另外的处理方式等等啊，我们很难后退一步，客观地观察所发生的事情，已然迷失其中，没有任何空间和余地。用查尔斯·卓别林的一句话来表达正念觉察的重要性，用静景特写，生活是一出悲剧，而用远景描绘，生活是一出喜剧啊，意思就是当我们对正在经历的和体验到的一切进行清晰的觉察，在痛苦的体验和对它的反应之间创造一个空间，那在这个空间里呢，我们会看到新的转机，做出更智慧的回应和选择。书中作者啊，分享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当他发现弄丢了国税局寄给自己的一份重要税单时，找遍了 所有地方都没有找到。这时，恐慌、焦虑全部袭来。他开始变得暴躁、心烦意乱。这些表面的反应的背后啊，是恐惧，是责怪自己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是责怪自己的缺乏组织条理。但是没过多久，他便开始觉察，哎，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他看见了自己的焦躁不安，啊，同时问自己，事情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事实上，我可以再申请一份税单，尽管麻烦些，却不是世界末日。啊，甚至呢，他能够意识到和想到，啊，要对他所体验到的焦虑抱以关怀，认识到自己的生活非常忙碌，总体来说，自己已经算是相当有条理的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种痛苦的处境下，内夫依然能够停下来安慰自己，给予自己关怀。值得开心的是，事情的真相啊，是那份弄丢的税单啊，被内夫的丈夫不小心拿走了，所以最终只是虚惊一场。反观我们自己啊，生活中我们多久啊就会小题大做一次呢？我们多久就会把事情想象的比实际情况更糟糕呢？啊，如果我们能对恐惧和焦虑保持正念的觉察，而不是过度认同，那么我们就能挽救自己免于遭受很多根本就经不起推敲的痛苦。正如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蒙田所说的，我的人生充斥着可怕的不幸，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发生。正念觉察哈，就像一湾澄澈静谧的清泉，不泛涟漪，看见事物的真实模样。它让我们不再迷失于个人的肥皂剧情中，而是从更大的视角审视我们的处境，帮助我们确信不必再受此困境。好，到这里呢，我想暂停一下啊。关于正念觉察，我想多说两句啊。正念觉察有时呢也被人们说成原觉察，或者对觉察的觉察。它不是简单的感到愤怒，而是觉察到我现在正在愤怒，啊，它不是简单的感到脚肿啊，起了水泡，而是觉察到我现在正感觉到脚肿，起了水泡。哎，它也不是简单的考虑到哦，明天我在会场该说些什么，而是觉察到我现在正在考虑明天在会场该说些什么。现在你就可以行动起来，啊，你可能一直在听我这条音频，但并没有意识到你在听。那现在你可以带着你对我正在分享的内容的觉察去听。啊，如果你现在正坐着，啊，或许还不曾注意到脚踩在地板上的感觉。哎，那现在集中于感受脚的感觉。你不仅感受到了脚在微微作痛，啊，当然或者是温暖，啊，寒冷的感觉，哎，你还能意识到你正在感受脚的感觉，啊，这就是正念的觉察。当我们能客观清晰地看待自己的处境时，便已经在向智慧开启了心门。啊，如果我们的觉察狭隘，啊，做不到了了分明的清晰的觉察，迷失于思维和情感之中，啊，那也就不能够对问题和反应，啊，是否适宜而做出反省，从而限制了我们明智行事的能力。 在本节内容的下一节音频哈，我会单独分享关于如何发展和培育这种觉察能力的练习方法啊，供你练习实践。好，我们说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讲第二步啊。正念带给我们的礼物中最有魅力的就是它给了我们做出有益而不是有害反应所需要的空间啊。回想过去，我们几乎都有过与人不愉快的沟通经历啊，因此感到愤怒、生气的强烈的情绪。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是对的啊，认为对方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将这次沟通失败的原因归为对方。当然啦，对方也会如此认为，导致相互指责。啊，这里呢，如果我们发挥正面的作用，或许会有新的转机。为了对怎样做出反应进行选择，我们需要有考虑的心理空间。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此时此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危险是真实存在，还是杯弓蛇影？需要我们做出反应的真实情景是什么？在这个觉察的空间里，我们会创造更多的智慧，做出有意识的选择，并非无意识的惯性反应。好，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也是我们伤害自己最严重的方式之一，那就是反抗性的自我批评习惯。啊，不论是源于我们的父母、文化，还是人格类型，很多人都构建了啊，在遇到失败或犯了过错时，抨击自我的模式，并且这种模式哈，会贯穿一生。在看到自己不喜欢的那一面时，我们的自动反应哈，往往是肆意的羞辱自己。而在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立即着手解决问题，而不是先停下来，顾及一下自己的情感需要。但是，如果我们对周遭环境所引起的艰难困苦，保持正面觉察，即使是一刹那啊，仍能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对自己的痛苦抱以关切之情，以关怀理解的方式抚慰自己。我们遭受痛苦啊，也能对遭受痛苦本身进行觉察，因而不会对它束手无策。只要加以练习哈，你就会形成这种习惯。所以呢，一旦注意到了自己正在遭受痛苦，你就会自动地以关怀之心拥抱自己，看见痛苦，进而觉察，再给予关怀和慈悲，啊，这会让你不再深陷自我评判和隐忍不发的痛苦体验中，反而重新引导自己的心灵，啊，使之开始一段新的旅程。不管最后你做出何种选择和行动啊，都会更为镇静、平稳和从容。有一位禅师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啊，幸福的关键是能真正理解。我们之所以感到煎熬，是因为我们抗拒痛苦。啊，事实上，我们无法避免人生的痛苦，但是我们可以不必遭受痛苦，忍受煎熬。关键呢，就在于区分生命的正常痛苦啊，比如身体的不适和折磨的不同。啊，举个简单的例子，经常开车的朋友哈，可能更能体会。假如前方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你不知道要堵多久。这种情景呢，往往让人倍感压迫和气恼。哎，你可能就无聊地坐在车里等待，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你 对抗堵车这件事，心里尖叫呐喊，怎么就被我遇到了事故，真是耽误事儿。很可能你所受的痛苦更多，你变得更加心烦意乱，焦躁不安，愤怒不已。路怒事件就是这种类型的过度反应。禅师所说的折磨，其实就是遭受的情绪上的折磨，这是由于对事物的欲望而升起的，并非事物本身。你越是对抗所发生的事情，就越是痛苦煎熬。痛苦啊，它类似气体，如果你任由它在那儿，它反而会自行消散。但是如果你对抗和抵制痛苦，把它逼进一个局促的空间里，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直到最后爆炸。而正念呢，让我们停止抵制现实，因为它以非评判性的觉察容纳着所有的体验，同时让我们接纳不愉快的事件，即使我们不喜欢。以正念的方式理解困难情绪，可以让这些情绪顺其自然，自生自灭。所以如果我们能从容淡定地等待暴风雨的结束，事情就不会变得更糟。痛苦不可避免，但折磨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正念作为自我关怀最核心的成分之一，在改善正念技巧的同时，我们也能够自然而然地增加自我关怀的能力。许多研究结果显示，参加为期8周的正念减压课程的人，他们的自我关怀的水平也随之提升，并且体验到正念的冥想者比没有体验到正念的冥想者更能够自我关怀。所以下一次当你面对困难情绪的时候，你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进行有意识的自我关怀。第一个，给予自己友善与关切。第二个，提醒自己遭遇困难是人类体验共有的一部分，你不是孤立的。第三个，对思维和情绪保持正念觉察。最后总结一下，以自我关怀为稳固的跳板，你可以明智地采取行动，追求更健康、快乐和幸福的生活。你不再被困难情绪拐走，你可以承载他们，接纳他们，在感受到他们的时候关怀自己。你无需向外求，自我关怀的能力你本就具足。好，那关于自我关怀中的正念的部分我就分享到这里。下一节内容呢，我将分享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关怀。关于本节内容对应的练习的部分，我将单独放在后面的练习音频中，欢迎你移步下一条音频进行学习和实操练习。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喜乐，我们下期再会。